只有通达生命的真理，人才能找到方向。这一扇大门，佛法可以为你开启。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索达基堪布在国内外百所高校所叩响的一连串智慧的足音。
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藏传佛教大德索达基堪布百所大学巡讲录。2011年6月12日晚上中山大学演讲，所演讲的题目是佛教消除烦恼的理论与方法。首先是主持人致辞，我仅代表中山大学哲学系管理哲学博士研修班同学会，欢迎各位前来参加第三届博研论坛。一入中大门就是中大人，首先是我们中大最传统的一项，唱中大校歌，请全体起立，我来带头唱校歌。白云高山，珠江水长，五校矗立，巍巍国光，中山首创，遗泽于方，博学审问，慎思不枉，明辨笃行，为国栋梁，莘莘学子，集济一堂，学以致用，不惜自强，发扬光大，贯彻主张，振兴中华，永志勿忘。好，请坐。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迎请索达基堪布入场。我们管理哲学博士研修班同学会成立于今年元月，成立之初得到了学校的密切关注、系里的高度重视以及博研同学的大力支持。为了搭建博研同学长期学习交流、后系终生学习的平台，我们在成立之初就确定了每年会不定期的组织大型专家论坛。在大家的大力支持努力下，第一届论坛我们有幸邀请到中央党校原教育长王瑞普教授，也就是现在胡锦涛总书记的班主任，主讲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及风险，解读十二五规划。随后的第二届论坛，我们邀请到中山大学哲学系元老、著名近代史学家、80岁高龄的袁伟时教授，主讲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带我们重温辛亥记忆。此次第三届论坛，我们有幸结缘藏传佛教大德索达基堪布，给大家开示佛教消除烦恼的理论与方法。今天虽然外面下着大雨，但大家都济济一堂，就足以证明堪布的影响力和魅力。近年来，堪布曾应邀前往北大、清华、复旦、浙大，昨天刚从华中师范大学过来，到我们中山大学进行佛学讲座。堪布所做的一切为佛教与科技文化界的友好交流开启了新的篇章。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恭请堪布开示。你们刚才唱的中大校歌很好听，我刚才进来时看到整个校园也非常美丽，觉得名校确实有名校的福分，也有它的特色。今天我所演讲的内容，首先第一点是结合中大校训阐明学以致用的重要性。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与同学们一起交流。中山大学是孙中山先生一手创办的，他还亲笔题写了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个理念来自于中庸，这治学的五个步骤与我们藏传佛教的文思修完全可以对应。记得我在讲《弟子规》的时候也提到过，博学就是不管学习什么知识， 都要广文博学，否则不能全面掌握它的精要。这相当于藏传佛教中的文，既要先以止具德相有学问的善知识，然后在他们面前广泛听法，以免自己盲修瞎练。审问是指闻法之后对不懂的地方详细询问，以断除疑惑。像我们藏传佛教历来就非常重视辩论，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可将自己的怀疑不解浅荡无余。接着要慎思，对这个道理反复推敲，然后是明辨，明确地分辨孰真孰假，孰取孰舍。这三点相当于文思修中的思。最后只有懂了道理还不够，还要将其付诸于实践，而不是一种空谈，这叫做笃行，相当于修。所以藏传佛教的文思修与中大的校训完全一致，只不过是世间出世间的侧面不同而已。大家对任何一个道理都要首先了解，再思维，最后落到实处。今天我所讲的佛教消除烦恼的理论和方法，实际上也包括了这几方面的内容。消除烦恼的理论属于文思所设，方法则为修行的范畴。大家通过今天的交流，希望以后能将文思修这三者结合起来，真正将所学的知识学以致用。现在很多大学生从六七岁上小学开始学了二十几年，结果许多知识在生活当中却用不上，这是相当可惜的。我认为知识学了一定要会用，不能只停留在书本上口头上，或者换一张文凭就够了，而应当结合它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体会检验，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点，基督教与佛教之间的渊源。孙中山先生生平对佛教相当推崇，跟许多高僧大德也素有往来，不知道在座的知识分子能否理解。但我作为一个佛教徒，不但关心社会，同时也关心历史人物对佛教的看法。比如1912年，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太虚大师佛教协进会，后来他们两人见面时，孙中山先生对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运动赞叹不已。还有孙中山先生跟虚云老和尚有过一番对话。我以前看冯凤写的《空虚的云》，是介绍虚老事迹的一本书，书中就讲了孙中山先生觉得基督教与佛教在精神上是很接近的。虚云老和尚告诉他，佛教与基督教本是同源，耶稣18岁以后曾前往印度研究佛教，跟马明菩萨的弟子学过法，在印度待了十几年以后才经由波斯、土耳其回到以色列传教济世。这段经历在耶稣首徒大彼得写的《水上门徒行传》中有所记载，可惜此书在1000多年前被教廷所禁，以至于并没有公开流传。孙中山先生听后极有兴趣，问哪里可以找到此书。虚云老和尚回答，听外国人说此书仍有少数留存于教廷图书馆与大英图书馆等处。孙中山先生说，下次我若去伦敦，可得好好找出来读一读。这本书若再出世，相信对两教的团结合作必有很大贡献，就是对世界和平也会有贡献。此外，虚云老和尚在跟蒋介石的对话中还说过，基督教的天堂极乐实际上就是佛教的极乐世界。这种说法基督教的有些人不一定承认，但从历史来看，这确实值得人们探索。像虚云老和尚这样的大德，没有确凿依据的语言不可能随便讲出来。而且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教授在一篇文章中也说过，与基督教的救世主弥赛亚是同一个。他认为弥勒与弥赛亚 都被称为未来的救世主，名字的发音非常相似，而且弥赛亚被视为慈悲的象征，弥勒也叫慈氏，是慈悲的意思。他还列举了其他方面的很多证据。既然两教的未来救世主是一个，那认为佛教与基督教之间素有因缘，这应该也没什么大的矛盾。另外，德国学者凯斯顿在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国研究考察十多年以后，1983年出版过《耶稣在印度》一书，后来还拍成电影，里面也讲了耶稣在12岁前往印度学佛，十年后返回故乡以色列。俄国历史学家诺托维奇早在1894年也曾于研究著作中表示，他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所寺院里亲自读到两卷藏文经书，记载了耶稣在14岁时因为逃婚随同商人来到印度地区，在此学习六年，后以种种原因辗转到尼泊尔继续学习佛法六年。有些历史还说，耶稣之所以开创基督教，是因为他觉得释迦牟尼佛的教义相当甚深，直接传给世人的话他们一下子很难接受，于是就以特别浅显不为佛教教义的博爱精神作为弘法的立足点，让世人普遍奉行。无独有偶的是，基督教四位圣徒所写被教廷视为正统的四大福音书中，耶稣从12岁到30岁之间的事迹竟然不约而同的完全是空白。之所以这段经历全部被删除，有人猜测是教廷不愿意承认耶稣与佛教有关，否则就会有损基督教的权威地位。其实基督教的圣经也并不是耶稣本人所造，而是以四大福音书为基础，由不同时代的40多位作者经1600多年的时间编辑而成，所以在某些方面大家还值得思考。当然我今天讲这些并不是想证明什么，只不过刚才提到了孙中山先生与虚隐老和尚，就想起了他们之间的对话。其实好的宗教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利益人类，利益众生，除了行善利他以外，绝对不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安。如今基督教在西方国家十分兴盛，上至国家总统，下至平民百姓，90%以上的人都信奉基督，这对他们行为等各方面起到的约束作用不可思议。试想假如没有基督教的导人向善，大多数人都唯利是图，只盯着眼前的利益不放，那人类的道德肯定越来越下滑，整个世界也会动荡不安。所以人类应当向真善美的方面发展，倘若抛弃了宗教的道德约束，古代的优良传统，到了最后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可想而知。当今物质发展的实在太快，十几年前有一辆车的人，现在已经有了两辆，过去很多人住的是平房，如今都搬进了高楼大厦，而人们的内心并没有因为物质的高速发展感到真正的快乐，感到真正的安宁和快乐，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道德观念没有相应提升。要知道发展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发展，当物质达到一定程度时，对有些人来说钱财就成了一堆数字，而不是快乐的源泉，甚至会随着财富越来越多，自己的幸福感越来越少。所以外在的物质财富并不能弥补精神上的空虚，一个人的价值观如果出了问题，忙忙碌碌了一辈子，结果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那么我们有了钱以后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呢？应当用它去帮助别人，行善积德。现在不少人有财力、有权力、有能力，但从来也不做善事，关心身边的人，这样的话这些钱有了也跟没有一样，体现不出来它的真实价值。 当然，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没有这么多钱，但即便如此，你至少应该有一颗善心。昨天，比尔盖茨在北大演讲时，有同学就问，大学生有热情，但能力有限，可以为慈善事业做些什么呢？当时他就回答，并不是人人非要用钱来做慈善，但一定要有做善事的理念。只要你有了这颗心，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个能力。这些问题大家需要好好思考。其实我讲一堂课也讲不了很多内容，只不过是抛砖引玉，给你们一个提示罢了。第三点，佛教中如何对治贪嗔。回到主题上来，我们在人生中如果有了烦恼，升起强烈的贪嗔之心，此时应该如何对治呢？佛教中有许许多多的方法，我们身体上的疾病可以到医院去治疗，而心里的这些疾病就需要借助佛教的心灵妙药了。我本人研究佛教多年，从心坎深处觉得，佛教中治疗心病的方法世人不得不了之，现在有太多人身心疲惫，苦不堪言。看到这种情景，我们作为佛教徒不能自己独享佛法甘露，而应当尽量分给有缘的人。那么佛教中如何对治我们的烦恼呢？首先，对治贪心。按照小乘的观点，当你升起强烈的贪心时，最好是修白骨观。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等国的修行人大多都采用这种方法。我1999年去泰国时，还专门到森林里看过，那里摆放着人体解剖模型和死人的骨架，旁边有些长者为来者讲解我们的人体是怎么构成的，它值不值得我们去贪。刚开始不懂的人觉得有点可笑，这是死人，我们是活人，怎么会没有差别呢？但静下心来去思维时，就会慢慢明白，自己特别执着的任何人，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具臭皮囊，对其皮肤、肉、骨头、内脏一一剖析，值得贪恋的一点一滴也没有，最后就会领悟到，所爱之人的身体还不如一张白纸干净，完全是一种颠倒执着。我在泰国曾遇到一名政府官员，他短期出家时修持过白骨观。泰国的情况跟我们不同，那里的男子在20岁左右必须要短期出家，包括国家总理也不例外。此举既可种下解脱的善根，又可对民众的行为有所约束。他一开始看到人体的不净时，可能因为他的环境不同，所以特别嗤之以鼻，但后来慢慢的通过听受长老的讲解，他就开始接受了，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升起了很大信心。他惊讶地说，我原来实在太愚痴了，不应该执着这个身体，我的也好，别人的也好，实际上只是一团血肉，有什么好贪的？人为什么这么迷茫啊？如今你们也有不少人贪爱自他的身体，实际上这都是因为从小所受的教育不同，没机会接触这些真理。如果有机会的话，人之初性本善，大家都可以恢复自己的善根。以上从小乘不净观的角度简单讲了对治贪心的方法，当然在大乘佛教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道理。其次是对治嗔心。至于嗔心，入菩萨行论专门有一品用来对治它。比如当你正在发怒时，可以观察这个嗔心的颜色、形状、本体是什么样的。它是从外在的敌人身上来的，中间的虚空中来的，还是自己体内的某一处来的？它到底在哪里？这样一剖析就会发现，嗔心犹如虚空，当下便消失了。诚如《净业障经》中所言，诸烦恼即是佛法，一切烦恼同虚空性。这是上等修行人对治烦恼的方法，以此可将烦恼转为菩提。六祖坛经也说， 烦恼即菩提。当然，贪心嗔心的现象并不是菩提，认识它的本体才是菩提。假如没有认识它，那你产生多少烦恼也只是烦恼，永远不会变成菩提。这是佛教中特别甚深的道理。只要你能稍加了解，面对烦恼时，在这个世间上，不管是什么人，没有烦恼痛苦是不可能的。当你遇到这些时，用金钱或改变环境的方法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来自于你的心。无论躲到哪里，心始终是躲不掉的。所以若想对治这些烦恼，必须要运用佛教的方法调伏自己的心。好，今天就让我们先听到这里。
在我们人生中，有时候简单的际遇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白所大学巡讲录与索达基堪布相约智慧的校园。